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难民政策是川普上台后的五大工作首要的要点之一，美国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誓言要保护无证的居民，而美国大学也加入了庇护的运动，保证无证的学生不被遣返。环球时报称川普的台湾战略很卑劣。中国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美国的专家认为这样的举动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商业利益。北京强调要磨刀亮剑保政权，这引发了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一架土耳其货物运输机星期一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造成30多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当时这架运输机试图在浓雾中降落，坠毁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死者当中有至少15人是当地人口，还有4名飞行员。这架波音747当地时间上午7点半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25公里外的马纳斯机场附近的民房。机场人员说，这架运输机是从香港飞往伊斯坦布尔，中途准备在马纳斯机场停留。飞机坠毁导致当地至少15座民房被毁坏，事故导致马纳斯机场关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允许大批移民进入德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川普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与德国《图片报》联合采访时说，我认为默克尔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要躲避战争、恐怖主义和贫穷而逃亡欧洲。川普补充说，他对默克尔抱有极大的尊重，并且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但是他说，德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移民政策的影响。他显然指的是去年12月造成12人的死亡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袭击事件。造成柏林卡车袭击的司机是突尼斯人，他在袭击后逃到意大利，后来被警方击毙。川普指责难民危机是造成英国决定脱离欧洲联盟的原因。他说，如果欧盟没有被迫接受这么多难民，我觉得就不会发生英国脱欧。不过川普认为英国脱欧是件好事，并且预测其他国家也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跟英国一样希望有自己的身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川普对于难民政策的看法。川普即将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了，预计他将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过渡团队有一份题为“首日计划”的文件，当中就说他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甄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充满了争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嘿、hey, ，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里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六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两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到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非法移民的问题，现在呢，在纽约市有500,000的无证居民。那么，美国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就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的居民。随着川普总统就职大典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现在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市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000-300,000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 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除了纽约之外呢，还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现在也宣布是无证移民的庇护所。另外呢，其他机构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运动，保证无证的移民不会被遣返。害怕被遣返的还有追梦者，也就是幼年来到美国的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下面再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所做的有关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三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话外行，并且说川普把台湾当作筹码是很卑劣的。《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损害了一个中国，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让他和他的团队失望。《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视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论，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玩火。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个中国。此前他还表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 川普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上表示，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普里巴斯说，不过如果中国不到谈判桌来跟我们在贸易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合作，这个政策当然也会被拿来讨论。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则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有分析就认为，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博弈中各有筹码，未来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将奠定两国关系的走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4号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了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中国外交政策指针》的文章。文章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文章强调，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核心重大利益。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妒忌他国发展，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要继续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章指出，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杨洁篪在文章中还强调，我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画出底线，捍卫底线。在杨洁篪发表中国外交政策指针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13号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前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他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称，在他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同北京就货币和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川普有关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以谈判的。陆康还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个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信守的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川普还表示，美国为何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达成其他方面的协议，包括贸易。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说，中国和即将就任的川普总统在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而中国则坚持一中不可以谈。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是 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这个一中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大陆的软肋就弱点呢，所以他必须要一定会抓住这个不放，那么用这个来卡住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无解，那么双方可能在看呢其他问题上呢，是不是都有做了一些交易或者做一些交换之后呢，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
陈一新教授说，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坚持把一中议题来跟中国谈判，如果那样的话，川普肯定会碰壁，其他方面也无法取得进展。他说，聪明的川普会继续谈其他问题，如货币和贸易问题，一中只是偶尔拿出来做个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而已。他表示，中国一定对川普谈一中问题不高兴，但只要川普不触及一中问题，什么南中国海、朝核问题都可以谈。这位美中关系问题学者说，在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中国手中也有牌可以打。中国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但却能不断地对台湾施压，如军机、军舰绕台湾飞行，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等。同时他表示，美国可以打的牌包括美国新的对台军售，以及将来不仅现役国防官员访台，以及未来可能推动政府高官也能来台湾访问等。 陈一新还表示，美中双方各有筹码，各有坚持，但川普在跟中国谈判时也不会撕破脸，因为美国需要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他说，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要取决于将来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中所谈的程度和成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他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的时候呢，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并且称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采取新的方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国会的报道。
由于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抗议者们来到位于国会山的一个埃克森美孚加油站。距离这里两个街区外就是前埃克森美孚总裁蒂勒森将在听证会上被确认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地方。但是参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掌管埃克森美孚时，蒂勒森曾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谈判交易。参议员们想知道他将会怎样应对这个被控窃取美国政界人物信息，而且恫吓美国盟友的国家。
与俄罗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选项，而在那些有重要分歧的方面，我们应坚定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俄罗斯必须知道，我们将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盟友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蒂勒森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他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关心气候变化的抗议者们多次打断了任命听证会。蒂勒森说，他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并告诉参议员们，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参加有关气候变化事务的谈判。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智库一份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最新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对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但是呢，这份报告认为美国不需要对此过分的反应，因为这种增长势头不会在2017年继续延续。而且呢，这份报告的作者还说，美国担忧的应当是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不是他们的投资规模或者是企业是否名义上是国有控股。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两大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共同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情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将近 50%， 达到大约1750亿美元，刷新历史记录。报告指出，在这股对外投资浪潮中，美国继续位居榜首，成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不过，报告认为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在2017年不会持续。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坚道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化工集团兼并瑞士先正达的高达430亿美元的收购案能够最终达成，或许将能继续推高中国2017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但是他说，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将呈现走弱趋势。
我认为接下来的状况是会有更少的企业参与对外投资，他们对美国的投资会减少，对酒店旅游行业的投资会减少。
他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激增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持有其他货币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规模非常大。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当局出台了新措施限制外汇出境。根据去年11月新出台的新规， 企业5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支付必须上报监管部门批准。当局表示，一些投资只是虚假投资，其真正的目的是转移资金。时间到说，这些措施将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但他认为这对资本大量外流的中国来说并非坏事。
资本外流的部分原因是情绪，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出，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成功，但是这也让一些持有中国资产的人感到紧张，人人都撤了，也许我也应当撤。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涉足的领域不仅有石油和房地产，还包括半导体等科技领域。星期四的这份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科技并购也快速增长，刷新纪录。这类并购引发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警觉，他们担心本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受到威胁。几天前，奥巴马政府呼吁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加强审查，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叫停中国一个投资基金收购德国的一个半导体企业。也在上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还曾撰文呼吁政府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兼并美国企业。他们说，中国对收购美国敏感技术企业特别有兴趣，但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进行了20多次收购尝试。他们认为，中国如果通过收购掌握美国企业的技术，一方面可以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中国军队的实力。石建道认为，只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建议并不合理。他指出，中国过去一年来在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他认为更为合理的是实施产业限制。他说，美国看待中国在美投资时，还要考虑对等问题。
如果美国想要关闭科技产业，应当直说。中国有很多产业都不对美国企业开放，因为这些产业被国企控制，而这些企业从来都不会倒闭。所以对美国来说，更合理的做法是，这些产业也不对中国投资开放。如果是限制国企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来自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是私有的。
在他看来，企业的所有权标签并不能作为评估一项投资的标准。他举例说，在资金来源等企业透明度问题上，私有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做得更好。石建道说，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企业是否遵循美国法律是美国应当关注的重点。
How the firms behave is a more subtle, more difficult.
企业的行为不易察觉，难以评估。不要对2016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过度反应。如果要担忧，需要担忧企业行为，而不是增长。
他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增加是一件好事，在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任何企业的投资表示欢迎，因为美国人将从中受益。但是他也指出，如果中国的企业违反了法律，则应当受到惩罚。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总统即将上任的川普，他坚定的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川普并不想要发起贸易战，而是希望通过贸易谈判来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他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做出的上述评论。他说，川普并不想要贸易战，川普希望的是通过非常艰难的谈判来扩大贸易，扩大对美国有利的贸易。金里奇说，美国目前在处理贸易问题时非常不给力，比如让中国窃走许多知识产权，而美国自己却又没有一些能够改变局面的有效回应。不久前，川普的鹰派贸易团队组建完毕，其中在贸易领域久经沙场、对各种贸易规则了如指掌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被提名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而川普本人也曾表示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让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中这两个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或许将不可避免。 经理期星期二的演讲主题是川普主义，这是他六场系列演讲中的第一场。虽然他的演讲地点在保守主义智库，但是他指出川普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其中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贸易政策。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的总统，你是希望他每天早上说，我是不是制定了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还是希望他说，我是不是创造了一个理论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会给孟加拉国带来许多好处。经理器说，坦白地讲，我青睐为美国着想的人。他说，川普是实用主义者，不会被一些形而上的理念所束缚。星期一，川普和中国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未来五年在美国创造100万个新就业机会等问题。在此之前，川普也会见了多位商界人士，探讨增加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问题。金里奇说，实用主义的核心就是你根据事实来归纳总结理念，而不是用形而上的理念来解释和指导事实。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举措，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在川普即将走马上任的时候，各方对于新政府上台之后将会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美国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建议应该向美国国会提出维持这种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的建议，而且呢，指出中国国企的行为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而不是商业利益。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采访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 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万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You know,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奈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奈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戴伦·施奈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把对日抗战8年改为14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提出了批评，说这种篡改历史的作为不可取。不过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则表示尊重，而且强调跟台湾历史没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日前下发文件，要求中小学及时修改教材，将对日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也就是从1931年日本陆军帝国入侵东北开始算起。中国政府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推动爱国教育， 凸显共产党在这场战争当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并激发民族主义以及对共产党的拥护。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政府这样的作为非常不可取，
不要用你政治力去篡改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嘛，大家都了解嘛，是中国国民党打的这个仗啊，二次大战的时候对日抗战还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有是后期加入一部分的，或者前期加入一部分，他的比例相对小了很多嘛。
赖世葆委员还说，凡事要将心比心，中国大陆以政治干预历史，等于失去了批评民进党政府将台湾光复改为二战中战的立场。北京方面批评，民进党不仅在台湾推动文化台独，支持高中课纲微调等，也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搞去中国化。台湾联合报报道，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表示，抗日活动与抗战是两回事，不是抗日活动就可以纳入抗战的范围。郝柏村还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据东北，第二年成立满洲国，东北军民确实组成义勇军抗日，但是像马占山等义勇军领袖并不是共产党。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指示下，台湾各界举办了多项纪念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他出席时不断强调，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管碧林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共产党修改历史，主要是想和中国国民党争夺历史话语权。
中国人自己要怎么写历史，就尊重他们。好，他跟台湾的史观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尊重嘛。因为八年抗战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是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的时代，是他们的历史。好，那未来也不会是台湾的历史的一部分。
管碧林委员还指出，台湾目前的教科书还是以大中国思想为主，这是相当扭曲的现实，未来相关课纲一定要被换掉。记者特别走访了一趟国军历史文物馆，该馆二楼有一个对日抗战的常设展览室，从战时的文物、文字史料到图片录像，非常完整地呈现了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历程。官方人员表示，前来参观的访客主要是台湾的高中及大学生，这是他们军训课程的一部分，一般民众则并不多。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于中国、日本及韩国的自由行旅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中共政法委主任孟建柱1月13号强调，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最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之后呢，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4日表示，要敢于向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中国高层近日强硬表态，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有分析表示，在目前中国国内跟国际都出现重大危机隐患之际，为确保19大的召开，当局进一步收紧控制，打压意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据报道，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星期5在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强调政法系统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19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多维网表示，中共政法工作重心今年是矛头向外。报道援引与会的北京西城法院副院长刘建勋披露，此次政法会议有别以往，旗帜鲜明提出维护政权和制度安全就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反对抹黑党和军队历史，并借此否定执政地位，警惕个别公共知识分子
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显示，不但不会封刀，还更磨刀霍霍。随后，最高法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绝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决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周强讲话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包括一些法学家在内的外界的强烈反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当晚在微博回应称不可理喻。一向敢言的贺卫方表示，无论怎样的国度，司法如果没有独立性，那就意味着它会常态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干预，无法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则裁判案件和纠纷，也就难以让国民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冤屈遍地，引发造反。把司法独立说成是什么西方观念，必欲除之而后快，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言论，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表示，宪政民主怎么成西方的了？宪政就是实施宪法，中国现实是有一部宪法，而宪法当中规定了民主，宪政民主就是要实施中国宪法，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否定宪政民主就是否定中国宪法，否定宪法也就是否定了宪法规定的所有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各级人大、政府和法院都成了不合法的存在。不知这是出于对宪法的无知呢，还是无底线自黑？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在十九大召开前，国际国内压力很大，非常缺乏安全感，除了内部可能还存在反对派，因为毕竟四年来的反腐把各个派系都得罪遍了，而打压言论、知识分子和知识、财经及经权力的精英也不满，这种情形非常危险。他说，
总体上来看，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如果川普上台以后再撬动中国经济这个杠杆的话，会加大这种风险，尤其是到十九大前是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才出现了这种应激反应。
张立凡表示，这种危机感还体现在四年来除了在权力斗争节节胜利外，治国政绩似乎不多，经济越来越差，导致外界对这届领导层执政能力普遍有疑问。张立凡举例说，雷洋案的处理尤其令社会产生的普遍失望情绪在蔓延。他表示，公众原本对司法公正还有点期盼，至少希望产生像慈禧太后处理杨乃武小白菜冤案的主持公正，但结果还不如慈禧太后，彻底将依法治国的牌子砸掉。张立凡说，
越是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就越是给自己树敌，有很多事情的处理导致不满，总是以为有敌对势力要颠覆他们，但是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有所作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向了这个反对的一面，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不幸。
张立凡表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有关向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想亮剑的讲话，是在孟建柱讲话上的延伸，完全将司法体系视为执政党的附属品。他说，
周强这个讲话等于这个法律就是为执政党服务了，你既然不要司法独立，那大家对于法律的这种安全感就没有了，很愚蠢，很愚蠢。
大批网友在网上发起呼吁，要求同为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学友的贺卫方
和周强就宪政民主展开公开辩论。意见人士杜岛斌在网上撰文表示，希望周强大法官今后向国人、向世界亮理，而不是亮剑。首席大法官头脑中只应该有理，不应该有剑。法官不亮理反亮剑，这是有法理水平、有宪法意识，还是无知和堕落？此外，据报道，中共政法委下属微信公号“长安剑”发文称，近年国际形势空前复杂，国内矛盾叠加，不稳定因素增多，妄图颠覆中国政权的图谋也开始变脸把戏，试图通过社会活动、社交媒体乃至维权幌子侵蚀执政之机，政法系统铁腕化解了软威胁，包括查办周世峰等律师颠覆国家政权案、侵犯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革命先烈名誉权案，反渗透、反分裂、反间谍、反邪教、反恐怖五路并进，抵御推墙企图，为中国守住了政治底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塞尔维亚总统说，如果有必要，将派遣军队到科索沃保护那里的塞尔维亚公民。在此之前，一列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火车上，用20种语言在车身上写着，其中还包括中文，写说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星期六，火车在边界被阻拦，不得进入科索沃，双方为此互相抨击。美国驻科索沃大使德拉维发推文说，他对于火车事件感到担忧。德拉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他还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需要的是正常化而不是冲突。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说，两国处于冲突的边缘。科索沃总理告诉媒体，这辆火车传递的是占领的信息。这趟火车是1998年以来从塞尔维亚首都开往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查的首班火车。据报道，这列火车后来开回了贝尔格莱德。科索沃的180万人口当中，有大约12万塞尔维亚族人。目前两个国家为了经济好转，都在争取加入欧盟。科索沃2008年宣布独立，美国和110多个国家承认科索沃，但是塞尔维亚没有承认。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打败恐怖主义，摧毁伊斯兰国，将是川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瓦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又有恐怖袭击发生，这一次在柏林，当选总统川普又发推文了。其实川普对打击宗教威胁并不是一向态度强硬，但是在他竞选总统期间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令美国人感到不安，川普的反恐立场也就越发强硬了。川普提出一系列反恐措施，包括暂时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加紧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与中东盟友合作，与俄罗斯可能还有叙利亚政权结盟。川普去年八月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他的反恐战略纲领。
Our new approach, which must be shared by both parties,
我们的新做法是必须制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蔓延，这个做法必须得到美国两党、美国在海外及中东地区盟友的支持。
华盛顿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布雷茨·米斯塔尔认为，在反恐问题上，川普强调意识形态。
我认为，由于川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威胁，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制止恐怖主义袭击，而且要制止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有人批评奥巴马拒绝承认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的关联，他们对川普企图聚焦这个问题表示欢迎，但是他们提醒说，不能将世界170亿穆斯林一概而论。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上个月在詹姆斯城基金会讲话说，
其实这的确与伊斯兰教有关，但我很快补充说，并不是全都与伊斯兰教有关。
川普的顾问们的确没有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但是他们说，由于恐怖威胁日益严重，美国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战略。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外国政策主任卡拉法诺是川普过渡团队的顾问。
根据客观衡量，目前的全球恐怖主义比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更猖獗。我们也知道现在做法没有效果，那么为什么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还会假设川普上台以后，美国会采用同样的反恐战略呢？
虽然川普可能会改变做法，但是前中情局局长海登说，有一件事变不了，那就是美国不能靠打仗来战胜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维尔，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后任总统川普，他断言跟俄罗斯关系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有些欧洲人认为川普相信俄罗斯幕后操纵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电脑这个迹象，来显示不能够保证美国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一定会好。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伦敦的报道。
私家情报行业在伦敦的市场很兴旺，这是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办公室。报道说，这家公司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包括能够损害后任美国总统信誉的情报。川普在他胜选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消除人们关于他与俄罗斯有共谋或者他屈服于俄罗斯的看法。
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我们要么是相处的好些，要么是差些。我希望我们能够相处的好些，但如果我们不能，这也是可能的。
分析师认为，川普的这些话偏离了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美国新任领导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密切和温暖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普京先生有一点威胁的味道，这就是你最好跟我站在一起，因为你将会知道，如果你跟我处不来的话，我将比你遇到的任何敌人都更难对付。虽然有关普京的赞美言论不绝于耳，克里姆林宫很是受用，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这可能会让克里姆林宫对我们发生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俄罗斯懂得的语言。
在我看来，这显示出与川普过去的谈论俄罗斯的口吻有了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他对俄罗斯的实际看法。
报道所说的奥比斯档案中包含的指控，在观察人士和国际情报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指出这些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里面告诉人们更多的可能是川普先生与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之间目前关系的性质。
这位后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裂痕，是分析人士所说的普京或许更有兴趣观察的东西。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已经接近最后制定阶段，并且很快就可以推出。川普星期天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保险，但是川普没有透露细节。不过川普提到了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公开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医药价格，来以此减少医疗保险的成本。川普政府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2010年，国会在民主党控制之下通过了奥巴马医保，现在国会控制权掌握在共和党人手中。川普担任总统之后，共和党人就可以采取措施改革他们认为成本太高的医疗保险体系。上个星期，国会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初步措施，不过共和党人还没有明确阐述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案来取代让2000多万美国人得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川普还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的团体已经接近完成一个为提高就业、给中产阶级减税、将企业税降低到15%的计划。在另外一方面，由于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大幅度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星期天表示，两国解决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可行的选择。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结束后，不同意反对者和愤世嫉俗者们认为会议已经失败的观点。奥朗德表示，象征与信息同样重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参加这次的国际会议。奥朗德说，天真的人们会认为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和睦可以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没有进展情况下实现。这次的和平会议是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面巴黎第二次主持这样的会议。好，我们进行到这儿，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